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8号，公元2014年10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波士顿向信众讲授佛法；多个人权团体呼吁奥巴马敦促中共改善人权；迫于中共压力，尼泊尔不再接收西藏难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祝贺欧盟新任高级代表；第三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抵达美国波士顿展开访问，向数千名信众讲授了佛法。波士顿西藏协会会长格桑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29号下午抵达美国波士顿展开弘法之旅，数百名当地流亡藏人、援藏人士、受邀单位代表在尊者下榻的酒店前，手持西藏和美国国旗，展示写有“波士顿欢迎尊者到访”和“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等标语，隆重迎请尊者访问波士顿。格桑平措表示，当地时间10月30号，应越南佛教团体的提请，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士顿市花旗表演艺术中心向聚集的5000多名信众讲授了格西朗日塔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传授菩提心升起灌顶。信主都认真聆听尊者的讲法，法会举办得非常圆满。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法会上鼓励越南佛教信众要加强学习和领悟四圣地等佛法基础内涵，调伏好个人的内心，多做有利于众生的善事。格桑平措继续介绍说，当地时间10月3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应心理与生命研究所的邀请，将在思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当天下午1点多钟，尊者将参加由达赖喇嘛伦理与价值观转型中心主办的主题为“为更美好世界的变革者”的小组研讨会。11月1号，应波士顿西藏协会的提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 TG 花园给予一场主题为“教育心理与头脑”的公开演说。结束对波士顿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2号将在纽约曼哈顿中心特别为华人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摄论》，并传授千手千眼观音灌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之际，多个人权团体联署致函，呼吁奥巴马总统向中共领导层提及其恶劣的人权，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自然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下月12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访问中国，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高层领导举行会晤，针对加强建设美中两国新型外交关系展开双边对话。昨天30号，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指出，早在本月十号，该组织在内的9个非官方性组织联署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介绍中国国内人权遭践踏的情况，呼吁奥巴马总统在此次访华行程中敦促中共政府改善其人权状况。人权团体在信函中写道， 多年来中共政府严重践踏国内民众的人权，歧视少数民族，歪曲藏人和平示威及表达的诉求，武力镇压并迫害藏人。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后，中共更是加紧打压维权人士。人权团体呼吁奥巴马总统敦促中共政府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并为他们在狱中的身体健康状况表达担忧。人权团体指出，我们感谢奥巴马总统近日公开声援诺奖得主刘晓波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更希望奥巴马总统在此次访华期间能够直接向中共领导层提及人权问题，希望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表率，带领中国迈向民主的社会。人权团体还在信函中提到了直言不讳的81岁中国作家铁鸟遭捕、维权人士杨顺利遭迫害为主的中共践踏其公民言论自由的情况。据了解，向奥巴马总统联署致函的九个非官方性组织分别是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现在自由、人权第一、中国人权、人权观察、2049项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维吾尔美国协会。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遭受中共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尼泊尔欲决定将不再为流亡藏人提供难民身份。分析人士谴责尼泊尔屈从中共，无视国际法准则。本周三29号，意大利亚洲新闻社刊登了一篇名为《尼泊尔政府宣布不再接收西藏难民》的文章，表示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尼泊尔政府已宣布不再为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提供身份证据。文章写道，多年来尼泊尔成为藏人流亡印度的中间通道，但近年来尼泊尔政府迫于中共的政治压力，打压藏人在该国境内开展的所有示威活动，更是加大管控藏人的日常活动。而中共当局以巨额资金为代价，要求尼泊尔遏制藏人的示威活动。尼泊尔全国协调难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则证实，尼泊尔决定不再给难民提供身份证件，如果继续承认藏人的难民身份，尼泊尔就会迎来新一轮的难民潮。亚洲新闻社文章引用一名人权活动人士的话说，尼泊尔这一决定主要是经济作祟，毛派掌管尼泊尔政权以来，尼泊尔推动亲华政策。这名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尼泊尔政府的这一决策引起各界的不满，他们谴责尼泊尔把自己卖给了中共，无视国际法准则，并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藏人没有证件，难民就等于是被软禁起来，这是不公平的。此外，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带领的一代表团近日对尼泊尔展开访问，洛桑江村更是公开表示，中国没有政治难民这个身份，一切穿越国界线进入尼泊尔境内的都是违法行为。本周三29号，洛桑江村一拨人参观尼泊尔佛教圣地大宝塔时，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全面管控藏人的行动。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向欧盟新任外交与安检事务高级代表致函，表达祝贺，并呼吁他向中方施压，促使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10月30号向费戴丽卡·莫盖里尼女士致函，祝贺她被任命为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斯珍罗萨桑格在贺函中表示，我们真诚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并促使中共当局通过对话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第三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于昨晚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正式开幕，由藏人导演丹青索南和他的印度妻子共同举办的第三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于昨天10月30号晚上7点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开幕。藏人行政中央斯政洛桑森格、印度知名电影制片人拉雅卡布尔为首的多位印度电影界人士受邀出席了仪式。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当晚的电影节开幕仪式上表示，
As you all know, film is a very powerful medium, and film can change people's minds.
我所遇到的很多中国人因受到官方的歪曲宣传和观看名为农奴族的影响，认为藏民族是一个既落后又野蛮的民族。他强调，电影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因此特别感谢藏人导演丹青索南和他的妻子瑞杜萨人连续3年在达兰萨拉举办国际电影节。电影节主办方在当晚的仪式上不仅向观众放映了由拉雅卡布尔制作的影片《阿昆迪克》，并安排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互动。西藏歌剧院和流亡藏人歌手江央扎西也向观众呈现了精彩的歌舞表演。电影节主办方白鹤艺术基金会负责人丹增索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年度的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是以过去2年的工作经验为基础，不仅提升了入围电影作品的质量，还设立了名为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奖学项目，专为喜马拉雅区域的5名电影制片人提供了与印度知名导演和制片人进行交流的平台。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云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这里我不想谈论到底为什么历史事实还要还原，谁想重构历史，谁想重新解释历史，为了什么等等，也不想就西藏历史地位引证论据，但是还是有必要就张先生在所谓重构历史解释中某些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这会误导读者。如张先生在萨迦班智达的睿智中解释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西藏与蒙古既是共师关系又是臣属关系，依据是萨迦班智达给西藏高僧师主们的一封信。就如作者所说的，中国政府对此信的评价是，西藏自愿参加到伟大祖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张先生也肯定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首先，张先生应该知道这封信的原件为藏文，或许没有想到这封信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修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礼物。